长安临潼是王脉之地，国运常常因此地而发生扭转，周在此地从天下有道跌落成天下无道，秦国在此崛起，又在此最终魂归，刘邦在此死里逃生而又强盛的汉王朝，无与伦比的盛唐也在这里黯然谢幕，乃至近代慈禧、光绪的西狩也使得大清王朝苟延残喘了十年。历史往往如此神奇，西安事变也是现代史上乾坤再造的大事件，因为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西安事变，让人再一次见识了它的迷人魅力。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短短几个月，东北沦陷，接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国内国外都弥漫着中国应该先抗日救亡还是内战统一的争论。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1935年10月，顶着巨大压力的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计划把在抗日战争郁郁不得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调往陕甘一带，以陕西杨虎城的17路军作为配合，希望消灭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张学良曾经自信地对蒋介石保证，3月之内我保证消灭共产党。但是与红军的作战并不顺利，东北军的2个师全部歼灭，加之东北军不满于不抵抗日寇而进剿于红军，军内怨言颇多，这促使国仇家恨煎熬中的张学良将军逐渐思想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加紧做统战工作，以适应全国抗战形势的新发展。1936年10月12月，蒋介石2次来陕，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他于12月4日进驻华清池行辕，下榻在午间厅。在行辕内，蒋介石多次召见张杨，仍然不放弃屡屡受挫的剿共计划。他批评张杨在剿共上工作不力，张杨则恳求总裁希望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蒋介石声称在杀进红军捉进共匪之前绝不谈抗日之事，并发出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西消灭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声泪俱下，痛陈厉害，时而劝谏，继而苦谏，终而哭谏。张学良晚年著书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吗？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介石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劝谏还是无济于事，蒋介石坚称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936年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纪念129运动1周年的游行请愿活动，张学良奉命拦阻学生，为学生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感染，他言辞恳切，把学生一致抗日的意见转给蒋介石，结果二人为学生运动又大吵了一通。一次次的失败，尤其是蒋介石在激愤之下说出要用枪打学生的气话，使得本就哭谏不成的张学良只好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二人终于下定了武装兵谏的决心。